各位朋友，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礼拜天的赛斯早期课第五册。那我们今天是要谈第226节。那第五册给我们的一些信息是非常的跟以往的观念是非常不同。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如果说你早期课不了解的话，那些概念没有建立的话，你其实后面看的那些赛斯书，可能理解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哈，那有关于时间的同时性，或者是时间可以倒置这样的一个观念，我想大家都朗朗会上口哈，时间同时性、因果同时这类的哈。可是事实上，时间的同时性，它讲的东西，它是跟意识有关，或跟电波有关、电磁性有关的哈。那，在第226节哈，他对于这个倒置时间，他又想要再把它多加强一点。他说：“我今晚想给你们多一些有关于倒置时间系统的一个资料，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知道怎么去运作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很容易的得到它啊，就好像我们中国的那个故事，生命线那个故事，它只会往前拉，然后会越来越老，但它不会往后再缩回去。”那如果他能够生生说说的话，那么我想他就了脱生死了嘛。所以倒置时间，假如我们了解的话，我们能够更轻易的利用它。那我觉得这个就很迷人了。如果说我们真的学会了倒置时间的话，那我们可以到未来去。那我也看到，就好像学会了坐太空船一样嘛。那我知道有一个人是绝对知道倒置时间的，就是我说的那个 Lucy。如果你们看过那 Lucy 那部电影的话，到后来他的意识完全开花之后，当他的意识开花之后，他就可以把时间转过来转过去，那真的就有点像倒置时间嘛。比如说他到远古的几十万年前，他也可以到人类的几千年后，他可以到任何一个片刻。他播一播就到，播一播就到。那这个电影在说什么？就好像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倒置时间的这个概念，或者是说他讲的就是那个约瑟在太阳系所见到的那个人的一个感官状态。我们的感官没有办法，但是感官开花之后，我们可以到那个倒置时间的状态。我们可以赛斯的说法，他一个很简单的说法是说，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同时性，这第一个。第二个，所有的事情都是可能性。那为什么是同时性？为什么是可能性呢？他举一个例子，他说，其实在人类一开始的时候，人类本来就是透过架构二或者是梦境来实验你的所有的感觉跟经验嘛。那至于说肉体感官所开发出来，也是在梦境的时候去开发出来，说我用这个方式来看东西，然后大家在同一个意识之词，所以我看的跟你看的好像是一样，可是我们各自创造的。好，那其实人生的这个境况当中，66%你还是在于人世间没有错，可是你还有33%，那是比重非常重的哦。好，就等于1/3的人生，你还是在梦境啊，还是在架构二。那在架构二的时候，你根本就是透明的，对意识的状况是透明的，而那个33%的自己呢？你在33%的这个状态里头，你是可以倒置时间的。那我相信这个东西大家不会怀疑吧？比如说我梦到我小时候穿着开裆裤的时候，我梦到我的任何年纪、任何年岁。好，那如果梦不醒的话，那你不会觉得那是假的啊？是醒了以后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在架构二是在梦境的时候，所有的可能性都可能，还有再来就是所有的时间性都可以往前拨、往后拨，是可以时间是可以倒置的。所以我们声称我们是人，时间是一致性的，或者时间是直线式的。可是仍然我们有1/3的时间是在倒置时间系统里面的，对吧？我们有1/3的时间是在倒置时间系统里面的，并不是我们完全不会倒置哦，只是说我们醒过来之后，我们就忘了那个倒置时间，或者是不会倒置的那种状态。但是我的朋友他提到，他认识一个小魔老师， 他说他在睡着在很低的那个脑波状态的时候，是一般人是熟睡状态的时候他是清醒的，那这样的人他怎么可能不会到倒置时间呢？对不对？因为他在熟睡的时候他才清醒的。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圣人无梦，意思是说他脑波往下跌后，脑波集中到非常强的程度的时候，他都一样能够保持清醒的意识形式，是不是？小摩老师就是一个例子嘛。那我后来才知道，以小摩老师的例子来讲的话，他脑波可以很低的情况之下，他脑波也可以高到一般人的三倍以上。那三倍以上换言之就是他成像力、成像的速度跟成像的那个可能性是比别人至少高三倍嘛，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你的意识的集中度是非常的集中，可是你意识的可以低，可以频率低到可以到那种架构二甚至架构三的程度啊。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你如果知道倒置时间的状态，而且你也会应用它的话，你可以更了解是怎么用它。那现在问题是说，赛斯你说的到底对不对？好，那问题是，那赛斯的讲的东西，像我们学了十几年的，我们真的找不到那个他真的有没有办法解释或者互相矛盾的地方，我们找不到啊，对呀，他说当倒置时间系统以他所示的样子被了解，他时间是倒置的，可以倒置的。假如说他以他所示的样子被了解的话，那么这个个人就可以同时接触到在所谓的过去所取得的经验，也可以利用你们的现在尚未发生的事情。好，我现在好像是这样讲好了。我们在看以前在听唱片的时候，我们就很难说再去听前面的嘛，或者是如果你在电影院看电影的话，你就很难说，哎，小弟，你再播到前面，我再看一次，不会，你没有办法这样做，对不对？可是如果 DVD 拿回家 ，DVD 就可以倒置嘛，对不对？你可以移到你要的地方重看嘛。所以其实当你知道的时候，你再重看，而如果你又能够改变它的话，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插一个剧情，那后面不是就又变了吗？所以他跟你讲说，你如果能够使用它，了解它，而且知道它所示的样子的时候，你可以同时接触到所谓的过去，而且取得它的经验，甚至去改变它。我不要那样，我在前面改一改，那后面就变了。而且他说不是象征性的变，它是实际上是变的，因为一切不过是意识，而一切不过是脑波，一切不过是电磁性资料而已嘛。那也可以利用尚未发生的事件，我到未来，然后还没有发生，但是我先到那边了。因为赛斯的一个说法很简单，他是说果先确定，然后因是果在带着因走的。比如说所谓果带着因走的意思，我在架构二我已经讲好明天要怎么做了，对吧？所以你第二天醒来去执行那个果嘛，所以是果先由果来带因的，它不是因果，而是果因。就是你怎么样想，你的念头一变，唯心所现，你的呈现就是心的结果，你的变就是意识的结果，唯事所变，对吧？所以这并不表示他会有意识的截知到未来的事件，但是他却可以把时间倒置的方式倒到前面去。所以我们的自我可能现在看不到未来，可是你却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你如果看那个最近的一部电影叫做《解忧杂货店》啊，这边看不到，台湾有哈。他就是时空有一点错乱。他后来这个三个小偷在教那个女生，他就是因为他已经是21世纪的人嘛，他知道日本是从地产，然后慢慢变成电子啊，然后怎样？所以他告诉那个女生说：“你竭尽所有的可能性跟办法去买东京的房地产，然后由小慢换大，再慢慢换，要就用全部的精力去玩。那到几年的时候哈，不要再玩了，一块钱都不要，然后全力放在网络购物方面的生意，因为他已经知道哪个地方是一个转折点，那个地方开始 这个世界是呈现什么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如果不晓得人哦，就是哦，你其实在以前年轻的时候最好的这个科系叫国贸系，好，台大也是国贸系第一嘛，对不对？好，问题是你现在念国贸系现在没有什么用啊？为什么？因为现在疫苗那么发达，呵呵，对不对？就网络根本不需要什么 Telex 啊，不需要什么 ASAP 那种哦代码或者那种商业形式嘛，都可以互相沟通了啊。网络一开，你要讲电话，你要写 text， 或者是你根本就是可以对，就可以面对面开会，可以利用 Skype 或者是 Room， 啊、哦，就直接就面对面开会了嘛。所以这个东西的话，时空的变化很快，真的很快。那以前我们觉得说啊，去念电子啊怎么样的哈，那现在的话可能因为时空在变化实在太快了，我们知道未来现在是什么状态。像我常常去参加 CES 展，我就知道啊，往后几年大概是什么状况。好、哦、，AI 的啦，机器人的啦，好、哦，或者是说，就那些变化哈、哦，你知道那个变化是怎样吗？啊，他持续的在创造他自己的经验，这一句话就是整个赛事的一个最精华。我们都持续的在创造我们自己的经验，只是这样而已。那你要怎么创造你的经验，是你选择的，你选择你创造什么经验，不是说这样比较伟大，或这样比较渺小，或这样有意义，或这样没有意义，而是你持续的在创造你的经验，而持续的你都在成长。那我们这个实相里头，我们能够创造的实际上的经验，就是时间不可以改的。好，可是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你仍然是在一个可以改的状况之下、啊。那我们以前在做那个在世界开始之前的时候，我们就利用那66%的梦境时间，在改33%的人生嘛。那现在是66%的人生是在人间，然后33%在梦境。可是我们却把33%的这个部分全部忘掉。可是那个66%之所以能够操作那么好，使你在33%可以过得很好，甚至于创造所有你所要的一切的功能。那永远是66%的梦境的结果嘛。可是现在我们那个33%那么有用的东西呢，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讲的话，我们根本就不会用，或者是根本不知道用它，或者是根本不知道那它是什么东西。我们是66去改33，然后到可以的时候变66在人间，33在上面。可当这个时候却把那个可以改的那个33就直接把它忘掉了。然后因为忘掉有什么结果呢？忘掉以后我们就会怕死，我们会专注在物质世界，我们会尽可能的保护自己的安全。好，那你常常看到台湾有一些新闻，那个拥有几十亿的老太婆每天在捡垃圾，然后死的时候所有的钱都是在回给政府，她甚至也没儿女了。好，那我也在看某些自己的状况，就是说其实真正来讲是你要会过人生，或者你要会真的享受你现在所拥有的东西，而且不是说你一直要累积自己的安全感。那这个安全感包括什么？包括金钱，包括你的权力，包括你的名望，好，包括你人家尊敬你老师或什么这些东西，因为那个都是叫做安全感啊。
那也许他就是要过那样子的人生、
啊、一定有，你的内在一定有更好的方式啦。你在创造你人生是没有错。那像我们假设说，我们老师用这种方式来讲哈，就是我就是要体验这个部分。那假如说你完全觉知，内在跟外在完全觉知，你还是显得这样，还是说你根本对，要问自己比较知道，就是说你是不是真的跟你的内在都有联系的，所以知道这个东西是你要的，是不是随心所欲？啊、哦，还是说那个是一个自我的害怕所建筑出来的东西？我最近有一个朋友，蛮严重的忧郁症，那这是非常优秀的一个人，而且非常有才华，啊、哦，但现在问题是说他为什么会那么害怕呢？因为他总是逼迫自己要更好。那如果说你今天没有一个更好自己来催促自己的话，你根本不可能害怕嘛。我就很自在的过我的生活、啊。 那蔡氏提到痛苦是没有必要的、啊，所以它持续的形成过去事件。好，我们持续的形成我们现在的事件，对不对？当下的事件。可是他现在讲的是说，当你了解到时间可以逆转的话，它持续的在形成过去事件，即便在它在形成它的现在跟未来的事件。我在形成我现在的事件跟未来的事件，但是我也在形成我的过去事件，因为意识是没有时间性的，它不断在创造跟学习。所以在很多方面，个人是不受自己过去事件的，因为他一直在改变他们。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一定会认为我们是 受自己过去事件，我行我不行，我会我不会。但是他这里跟你讲说，其实你一直在形成在改变过去，那你一直在改变过去，所以你根本就不受过去的影响。所以在课前我们不是提到佛经上提到的一禅提人，过去曾经非常坏，杀父杀母无恶不作，可是他一个念头所变的话，他前面后面都没有了，他就立刻立即就能够成阿罗汉嘛，正得正果，可以成佛哈。那所以他不受自己过去的，而且他也是一直在改变他们这样子。意思是说，其实我觉得这里头有更深的意思啦。它更深的意思是说，我们以为它是顺序时间，所以原因是什么，它结果是这样嘛？原因是什么，结果是这样嘛？我做了什么东西？我以前对不起我老婆，我对不起我的孩子，我对不起我的朋友，我对不起我的老板，我对不起谁？但是好像你必须要为这个来承受一些东西。但是赛斯跟你讲的是，意思是选择，意思是选择。他不是不受自己过去的原因，所以在我们在意思是选择的意思是说，假如我们的前面是一个可能性场的话，我是选那个东西变成我的未来或我的现在，甚至我选择我的过去，意思是选择性的。好，意思是选择，它不是因果，所以因为他是选择不是因果，所以他不受自己任何过去的事件，而且他一直在改变过去。这个选择这个字，你真的是可以把它划线，因为意思是选择，他不受自己，不是说我过去做了什么我今天要承受那个结果，不是，而是在每一个当下里头你都可以重新再选择。就好像说 玩 game 对不对，你在哪一刻你可以立刻又选择不同的东西，然后选择不同的方式，意思是选择，它不受因果的影响，所以它不受自己过去。那它不但不受自己过去，它可以改变过去，它可以改变未来。好，因为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一再强调，意思是选择性，意思不是因果，意思是选择。你选择是什么？那个人实际上本质他有提到，他说有很多人以为你有一个内在小孩，所以你要去照顾内在小孩，其实真正来讲的话，你还不如选择你所要的，就直接照顾到内在小孩，而不要去研究说我内在小孩是栽在哪里，我到底是失败在哪里，我到底原因是什么。你不需要再去找那个东西，因为你不需要去找原因，你只要找结果就好了，你选择就好了。你选择另外一种人生，我以前看不起我自己，我现在选择看得起我自己就可以了。好，我选择用这种生活，可是我现在选择另外一种生活。好，其实意思是选择，它不受自己未来，它也不受自己所有其他。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断的用我们的选择持续的在创造我们的经验，我们用我们的选择持续创造我们的经验，所以根本跟过去发生什么事没有关系，你可以重新选择。那么在我刚刚提到那个解忧杂货店的那个电影，他对那个三个小偷的描述，他就是这样的。他后来选择就直接面对那个问题，直接去跟对方道歉认错。然后电影的一开始就就是 显现出来这三个人的人生彻底改变掉了。所以意思是选择，你也许过去怎样，可是你不需要去查原因，你也不需要去看结果看怎么样，因为你一旦去查原因的话，你的浇筑又在那个问题上啊，你没有离开那个浇筑啊。可是赛斯提到说，你要改变现状的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什么？放松、转移、转念，对不对？那如果说你一直在原来的地方上打转，你怎么可能转移？怎么可能转念、转向？放松、转移、转向，没错了哈。他不只是改变了那些事件，不只在他发生之前，也在他发生之后。所以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过去，我们可以改变我们未来，我们只要做一个选择就好了。你只要做选择就好了，我选择什么这样子。所以意识是选择哈。还有呢，现在所谓的意感的确是因应内在认知的一个事件有可能发生而产生的。比如说我预测我会怎样，那个是一个内在认知的事件有可能发生而产生的，也就是说我是认知到那个事件可能会这样发生嘛。但是他这里提到说，你知道的并没有如你所了解的因果力，不是说我现在认知到以后会这样发生，那有没有可能不那样发生呢？我现在预知啊，那个预知是很准的哦，并不是不准哦。可是问题是你的念头一改变的话，那意志就不准了，是不是？因为意识是选择嘛。那我现在可以看到未来是怎样，那我一直我梦境也看到，我什么都看到了。我记得那个骇客任务第二集，他就看到他的太太或女朋友，我不晓得那是太太的女朋友，就被打死了嘛。那我看到我这个人比较胆小，我就翻到最后去看他的结果，他太太没死的，yeah, 好好玩的。OK， 这不是因果力，不是因果力，是选择。你选择什么人生？不是你过去怎样，你未来会怎样，也不是你要去改变过去，不是你要去了解原因，不是，你是做选择就好了。当然你做选择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原来我是当时是这样选的，那当然你是知道是比较好，没有错，但是不必要在那个地方花太多时间，你只要大概知道说你要选什么就好了。
那也是就是说活在当下，做当下你做的选择嘛，
对，当下的选择，对。但是你的任何选择不要超过自己的本心，本性太严。就比如说你现在比如说你的选择如果是一种空思梦想，根本跟你现在完全没有，就是没有根的那种选择方式的话，那不叫选择，那叫幻，那个叫可能是做，也不能叫做梦，做梦又是真的
妄想。
这是比较是不实际的，不着床的啦，就是它会是你眼前的状态的选择啦，眼前状态的最佳选择，但不是超越乎自己很远。比如说你现在小学都还没念，你说我选择当博士，那拍谁，你还是要一步一步来嘛，对不对？ Yeah.
就选择就是让你觉得什么快乐的事情，你的心里，对不对？就是
对对，因为我觉得假如说以人生是创造性来讲的话，它大致上在选择是两个东西的。一个就是你说的快乐啊，那些快乐它会呈现美嘛，所以它第二个东西跟艺术有关，就是爱跟美啦。就讲那个，就是说你本身的东西，我们所有的创造性都跟艺术有关，都跟美有关嘛，然后其实都跟内心的那一份爱有关的。所以无论如何，切都有可能性，是有可能性。比如说你现在是小学没毕业，那你决定当博士可以啊，但是你就是要下决心，你就好好再去读小学，然后初中、高中，你有可能会当博士，没有错。好，但是那个是做了选择之后，你要采取不断采取行动。那因为行动之后会产生更大的力量、更大的活力，行动产生活力，行动产生方向，行动产生身份感。好，但是你就是不能没有行动。 那我昨天前两天跟一个朋友在聊天嘛，他说那我现在就干脆就休息。我说你很认真跟你很休息都是在同一个相位上嘛，你其实要做的是你还是要维持那个不断的有行动，只是那个行动也许不是那个你以为的要逼自己做什么事情，而是说你根据你内心的感觉去做一些你内心的能做的事情，在可行性的范围之下去做你可行性的事情。好，那么现在基本上来讲，据说个体的这个选择必须根据他过去的具体事件，或他大半的他大半是他的为他过去所囚禁，或者是他的未来行动是他过去经验所预先决定的，都是不对的。所以选择是什么？完全自由的。可是那个自由是来自于什么？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是率性而为，是内在声音，是内在的冲力，是跟这个是有关的。因为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跟内在的内在的自我，它是表里如一的嘛，你是表，它是里嘛。好，那你如果说你根本离开自己的本性太远的话，就没有办法回到那个何其自信本自具足那的一个阶段嘛。那选择的话，它并没有好坏，没有错，可是它是阁下本来的面目是什么嘛？当你不失善不失恶的时候，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那个就是你的选择嘛。所以不是因为过去的具体什么事情所囚禁你，也不是说那个行动是可以预知的，全部都不对的哈。因为由心所现，由事所变。好，那因为你现在已经了解过去与现在一样真实，不多也不少。为什么过去跟现在一样真实呢？因为那个都是呈现一个磁性状态、磁波状态嘛，电磁性状态，对吗？他这里解释给你听，就是因为你的过去都对个体来讲，过去以电磁流的形式存在于脑袋里面，而这些连接是持续在改变的。好，你看哦，电磁流的形式存在我们脑袋里面，那思想是不是电磁流？我对现在的感觉是不是由电磁流去转移出来的？我用我的五官看到现在，是不是用电磁流去转移回来的？那既然所有东西都是由我的电磁流透过我的五官去转移回来的，那过去本身它仍然以电磁流的方式存在，不是一样吗？那再说，那你的思想本身既有电磁性，对不对？那仍然是电磁流连接的关系啊，所以你会去对应跟你的思想蛮相近的事情。所以个体个人啊，可以改变过去的行动啊，在我们三姐已经谈论到的限度内了哈。那因此他未来的行动并不仰赖一个具体的不变的过去，不是因为你过去怎样啊，你现在退休了就不能怎样。其实你未来的行动是你怎么选择他就怎么做呢。我现在眼睛不好，是不是以后我眼睛会不好？没有，其实你眼睛不好，当你的观念改变了，你不会不再想看这个世界了，那你眼睛就会好了。好，我耳朵不好，我因为不太再想听这些声音了，所以眼睛不好。那如果说你这个部分没有了，那他眼睛还是会好，不会因为过去的事情会限制你现在啊。所以他说呢，因为这样的一个过去并不存在，我希望以最清楚的方式指出这一点。如果梦境可以不断用超在时空不会是时空范围这样跑来跑去变来变去，它仍然产生一个电磁线，对不对？然后投射到现实生活，然后每天在过，那你觉得你现在在人生所过的事情它不是电磁线吗？你不是用电磁线去创造你的身体形式跟你的外在环境吗？是啊，还是一样啊。所以一个透过预感或者是千里眼的方式一知的事件一个未来事件，也许会真的发生在你所知的范围里面。就我们一知，我们有千里眼，我们看见了，那看见的事件一知的也好，或者是根本就是未来事件也好， 也许会发生，但是也许不会发生。好，那既然是一知的，既然是一感的，既然是牵引，那你也看见了，为什么不会发生呢？因为念头改变，它就不会发生了，啊。但是念头改变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习性的改变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因为你是看尽可能性，好，而在这个可能事件，而这个可能事件在你的时间系统内，或许会，也或许不会发生，那一样的选择嘛，你今天做了选择，我会在坐飞机，那我飞机会掉下来，我会死掉，可是呢，在另一刻突然间不想死了。啊，所以呢，你就碰到一个朋友打电话给你，啊、跟你啰嗦了半天，结果迟到了，你就没上飞机，而且摔下来的飞机上，你躲过了，对不对？所以那是一个选择嘛，好，可能你知道，可能不知道，但是你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它不会发生，也有可能会发生，好，那因为这是可能性，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整个赛事，这概念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好像我说的哈。我们在玩 game 的时候，其实在任何一刻你做任何新的选择的时候，它的可能性就变了，它的未来就变了嘛。我选择这样，所以我找到另外一条路去了嘛。那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回过头来讨论这个东西，意思 它的意涵到底是什么？它的意涵是说，其实架构三投过架构一，它有一个东西叫架构二，对不对？当它投射过来的时候，它是一个频谱的方式，它最明显的那条线是你现在的自己，可是旁边有一个有频谱，好像说绿颜色的旁边有一个稍微淡的颜色，然后变成了其他要紫色什么，有各种颜色这样变，但是最明显的那一条线是你现在所过的人生，可是它是每一次给你的都是可能性场，所以你是走在一个可能性的自己里面，所以那个叫架构二。事件、人生各方面，他说呈现的一个东西就是可能性场，所以因此你才有一个意志，或者说有不同的人生，所以你才可以去演不同的一个故事，好。所以这里一再强调说，这个事件在你的时间系统内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发生，会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你已经意志了，但是也有可能不会，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你可能。又插出另外一条路了，但是必须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它投射出来的话，它是按照有点像我们在投射光一样，它是有主线的，它是有主线的，那个主线是你的特质、你的人格，可是在那个主线旁边，你永远是可以移动一点的，永远可以移动，永远也可以，那也可以激烈移动啊，啊，如果说你有激烈的心智上的改变，当然就会激烈移动啊，这样。例如说，你如果真的学到赛斯，整个观念都改了以后，那么人生自然跟以前的方式绝对不会一样嘛。所以这样的一个事件却会发生在另外一个时间系统里面。你没有选择的东西，它不是没有，它是在其他的一个时间系统里面。这个是不是要思考一下？你当上主席，还没当上主席的那个自己，在其他可能性的市场里面，啊，你没有当博士，可是当博士的自己可能在其他实相，但是当时你下了这样的决心，或者你有强烈的这个意识焦点，那可是那个东西没有真的在你的物质实相呈现，可是它在其他的物质实相是呈现的。换言之，就是不管你怎样哈，你的内在的体验都一模一样。回到阿尼塔摩加尼的故事，他提到说，我死了，我先生马上会死，很快就会死掉，可是呢，他不会影响整个计划，意思是说，如果你的内我，好，那他走一条路的话，不会因为这条路没走成，因为他在其他的时间系统里面，他还继续会成的。但是如果以我们物质的角度去看我们人生的话，我们好像每一次都是好惊险啊，或者是好幸运啊，我们躲过某一个东西，或者是避开什么东西，对不对？但事实上 这样的事件在其他的时间系统里面，它是会成真的。好，所以他说，那么以这一点来讲的话，所以因为所有的可能性都会成真，虽然你不一定觉察到它们。对内在来讲的话，其实这句话应该我们不会有这个观念吧？对内在来讲的话，他的一个意念的所有可能性都会成真。什么叫所有的可能性呢？我想所有的可能性我们比较难去理解，但是意思是类似像排列组合那样，像阶层那样的观念，好是说像颜色一样的概念，就是我现在有三个颜色，好，然后这三个颜色可以调配出来千千万万的颜色，那这个三个颜色调出来的东西就叫所有的可能性，那就叫做一种频谱嘛，好，也就是说一个教练他有十个球员，那么他的排球的方式按照可能性来讲的话是十乘九乘八乘七乘六乘五乘四乘三乘二乘一，那大概有一百多万种，那这个一百多万种的所有的可能性都会成真，都会被排上，但是实际上他在球场被真的被选择的可能不是那样，他可能就选一两个版本吧，这样。所以所有的可能性都会成真，虽然你们不一定觉察到他们，他在其他的时间系统、其他的实相当中去成真。他说我们的朋友 Dam 就是讲说他的时间不是一直往前吗？一直往前这样子，他说在这一点上也是正确的，为什么正确呢？因为没错 你的经验会被后面的陈述，这个角度 是 OK 的，是可以的，但是这些可能性这些或许会或许不会的事件是很有趣的，那这个可能就 Dam 跟 Priestley 他们就可能不了解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东西他们看不到，那个东西就是所谓的内在自己，就我们像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自己，比如说我叫乔老师，我有一个内在自己，我现在看不到，你们也不知道，所以没有人看得到，那个内在自己他全部都知道，那些内在自己呢，他才是一个完全知道那个可能性场的人。我的内在自己他知道所有的可能性场，而且他也经验这个可能性的所有的部分。比如说我有个内在自己，那我现在当篮球队的这个教练，对不对？那我在排我的球员怎么去打球的话，我最多只能排三种五种嘛，可是我的内在自己完全知道所有的排法，而且他也完全经验到那个排法，而且他也真的排到那个一百万种的排法都排过了，他是用电信实相排的。
如果没有被我们选择到的其他的可能性，有没有可能就在可能的自己那边去成真？
对，对，
有可能啊。
对，那是对我们来讲。对我们来讲，他不在我这里成真，他在可能性那边成真。可是对上一层来讲，他全部都成真。我有五个兄弟，那我有几十个 cousin， 好，可是对阿公阿嬷来讲的话，他都是用爷爷一孙啊，全部都是他的孙子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是我们内在自己的一个面相，可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它有无限的面相。好，那在你这里他没有成真，他在其他地方成真，对他来讲全部都成真。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没有啊，我没有成真啊，他在我表哥那边成真啊，可是我表哥对阿公阿嬷来讲，不是拢伊的孙啊，他全部都成真啊。我们一直提到那个时间区嘛，上一个时间区对上个时间区来讲的话，那可能性场全部都成真。这就是阿尼塔摩加里他讲的那个概念吧，我死了，我先生马上会死，可是对内在来讲，对整个实相来讲，他没有差，因为他在其他地方又继续下去了。那这句话可能阿尼塔摩加里他是不是真的了解，我不晓得，但是我如果根据赛斯的一个解释，他的解释就是这样，就是对阿公阿嬷来讲， 哪个孙子赚钱给我，拢赶快都一样啦。哪个孙子把这个经验丢过来给我，拢一样啊。但是你没有丢给我没有关系，别人会丢给我，因为所有的可能性上对我来讲，我只要你念头一起了，这个可能性全部都会成真。但可能性我还是再讲一次，就好像一个球场的教练，他排十个球员，他有一百多种排法，不是一百多万种排法，一百多万种排法。那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物质世界是做不到，你没有办法去体验那么多人的人生嘛。你能够体验你自己，你没有办法去体验其他一百万个人的人生吗？对不对？那可是对内在来讲，他全部都可以体验到，一波差，啊、哦，他没有差了哈、哦。所以他说，如果要考虑这种可能性的部分呢，它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哈、哦。怎么考虑呢？他说，来我们来看看哈、哦。他说，我们的第一个自己及时间一，那就是我们嘛哈。哦，作为一个准则，我用我的感官去看到一件事情。那我们的第二个自己就是后面的那一个，的确可以看到发生在第一个自己之未来的事件。我的内在往往前前知道我以后会走什么路，但是第二个自己所看到的是可能现场。好，那预测算命先生跟你讲的也许都很准，但是那个是可能现场啊、真的会发生了，因为以现在的习性来讲，它真的是那条主线，就好像我雷射光这样照，对不对？我这样照就是那个主线，就是这样子啊，没有移动之前，那它就是那样做。可是这些可能性当中的某一些，的确会发生在第一个这个自己的身上，因为那个是主线嘛，哈、哦。啊，有一些是不会，为什么不会呢？因为你改变主意了。而这就是再次的我们的 Priestley 跟 Dunn 所不及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看不到，他不知道后面的有一个后面的自己，他是活的，不是死的。他不是说我翘死，我死了以后我就变翘死的内在灵魂，不是，而是我现在活的时候，我就一个活的鬼，活的内在自己在我的后面，而且他一直是活的。虽然他是鬼，但是他是活的，他一直在指导我，因为他知道我的可能性差。这个部分的话，他说 Paisy， 你们在物质世界那个 Dan 跟 Priestley 哈、啊，你没有死过，所以你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永远不会知道嘛，你怎么有可能会知道？除非你真的死了以后，你但是哦，原来你都在那边，那、啊、原来你都在照顾我。你一看超人七号就很清楚哈、哦，超人七号永远都在啊，啊，只有怎么样，就你睡着或者你死掉的时候啊，你在这边哦。啊，你都知道哦，你怎么没跟我讲？所以我们的 Priestley 哦跟 Dumb 是永远都不会知道，因为那个内在自己说他知道所有的可能性啊，啊他也知道某些事情会发生，哪些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啊、不是不会发生，会发生在别的地方、哦、那 Priestley 在这里哦，到某个限度也是对的、哦、因为这可能性的确在那个某个地方是发生。在某一部分他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内在自己，可是他说事情会发生，在某个地方会发生是对的啦、哦、但是他们是发生在某个 Priestley 跟 Dan 从来没有想过的自己身上。我叫 Charles， 那他是发生在 Charles 的自己，但是是 Charles 的内在自己，这、就是 Dan 跟 Priestley 他不知道的事情，是都会发生的，没错，都发生的，全部都会发生哦。可是它不再发生在你有知觉的范围，它是发生在你的内在自己有知觉的范围。所以一个个体同时存在的自己，并且是它的一部分，这个就指的是我们的内在自己。我们在做任何事情，我们内在自己都在，就好像大哥你在问的那个问题，对不对？太空说爆炸了，或者飞机掉下来了，内在自己知不知道？他当然知道啊，他知道所有的可能性，他也知道你做了这个选择 啊，但是你这样选他也没办法啊，对不对？啊，有没有那个飞机不爆炸的其他实相的自己？有啊，在别的地方啊，对吧、啊？但是这个部分都发生了，可是不在你的身上发生。也许在另外一个世界91，它并没有真的爆炸。啊，那个是在别的视野，是我们看不到的。可是我们的内在视野，它按照可能性的方式，它都知道了。它不是发生在 我们的身上，而是一个跟我们每个人同时存在的自己，而且是他自己的一部分。这个其实想象这个图片图案就很好玩，就是说人的自己的话是跟着我们，但是他也跟着别人，他连了好几个，就好像一个枝出了很多的枝叶一样。哦，那这个地方不开花，那个地方开，那个地方开一样啊，但是都会发生啊，因为我一定会让它发生啊。你的内在自己，它一定会物质化、啊。
这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宇宙，
一花一世界，一念一如来。好，切，但切是一个，当他还是你们特定系统的时候，他永远不知道的自己。我们如果是在肉身当中，我们永远不知道，哦，有一个自己是在，哦，在我们系统看不见的那个自己了，哦，所以佛教才有那种，阿那含，哦，死了以后就证悟了，因为他知道，哦，原来如此，这样子，他就知道了呀。所以他说有一天呢，他会用数学来解释，因为他一定是数学式。那个大哥，你看到那个心理科学之桥哈，发明不完全定律的那个哥德尔啊，他并不是物理学家，他是数学家，他用数学证明物理。然后他用数学可以解掉所有的心理的问题，因为本来就是这样，它就是一个数学的方式，就好像我说阶层，可能性本身就是数学，可能性就是数学，对吧？呀，但是只有数学能够去解释什么是真正的心灵状况。他说，事实上你是可以，它里头应该有一个东西来有关你的无限跟一之间的关系，这个数学式是可以算得出来的，好，如果算得出来的话，它可以证明一个情况，就是你在你这个实相当中根本没有办法自己完成，而且在其他实相，如果这边是不行的话，另外一个情况会出生，所以那个东西是可以用数学式算的，好，但是坦白说，因为我也不是数学家，我也没有办法，但我知道他在讲的东西是什么，这样子，啊，好了，那我不跟你们玩了，我现在还是试着用白话的英文来解释，哈。他说呢，每一个念头都是由他自己的能量所组成的，就刚才才在讲嘛，一念一如来，他念头本身就是能量，然后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以能量跟物质形式存在我们的脑袋里面嘛，所以对此来讲的话，能量有一个内在的影响，而他对此能量会有一个内在的影响，因为我们有任何能量的形式的话，它对内在有影响。不过他这里说的并不是我们老旧的因果定律，不是，还是一样是选择，不是因果定律了哈。所以每一个行动，当我起的念头，你起念头需要有前因后果吗？我是因为前面的什么原因啊，以后会怎样？那你可不可以起一个不同的念头？可以吧？好，那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了。当我起新的念头的时候，那个念头本身是一种行动，它是一个能量，而能量产生行动，对不对？行动会怎样？会带来更多行动，然后行动会怎样？会形成本体，对吧？那所以当是这样的时候，它在可能性场当中，它就造成一个新的可能性。有一个目前在美国的一个心灵大师叫拜伦凯蒂，他应用的就是这个方法。他说，如果你这样想，去努力的去想想看会怎样，如果你那样想，那会怎样？因为你不是只有那样想，而是说当你是那样想的话，那个想法本身是能量，而能量是带有电性磁相，电性磁相是本身是能够是一个行动，而行动会改变另外的行动，行动会加大行动，行动会造成新的内在次元，而内在次元会产生新的可能性场，而新的可能性场因为行动的关系会产生新的本体，所以可能性场全部都铺陈在那边。可是当你有想法的时候，这个想法本身它是具有能量，它立刻做选择，而这个选择立刻影响到内在的能量状态。这是一段非常非常精辟的赛斯理论。从三个两难自己就开始谈起嘛， 行动可以带来更多行动，行动可以构成本体，行动可以增加你的内在次元，对吧？这都是一开始讲的东西啊。然后他这里讲不是因果律，为什么？因为你的想法本身哈，每一个行动会改变其他的行动，那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然后立基点会不同，视野会不同，可能性才会跟着开。所以每一个念头都有他自己的能量，而且他这个能量会有跟内在的影响，它会影响内在，好，而一个行动会改变其他的行动，任何可能性都是一个实相，对吗？所以无论如何，在你们的系统之内，它会发生的。所以念头一上来，行动就起来，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然后任何可能性都是一个实相，所以可能性才被开花了。然后在我们的系统之内会被化身，但是不管是在我们的系统内化身，或者在其他的系统内化身，实相不以系列的片刻被经验，切实其经验行动在任何时刻所产生的可能性。所以当我们念头出来以后，它就变成可能性，它就变成行动，行动就开发一个实相，实相就造成我们说的内在次元。在三个两难自己当中，它的第一个两难就是说，因为我为了要表达我自己，那我就开始行动，一行动以后我的内在次元增加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完成我的表达，因为表达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一个两难嘛。所以内在次元会增加，行动会带来行动，而且在行动当中会产生自我，但是自我是不存在的。好，可是呢，它的可能性才被开花的，在内在次元产生的。所以他告诉你说，可能性都是任何一个可能性都是一个实相，他开了一个新的可能性出来的。所以它不是因果律，它不是因果律，就是我今天，是一个一禅提人，三护三母无恶不作，可是我的念头一起来念。可能性常被开花。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是什么样的人，端在于你怎么想你自己，你怎么想这个世界。因为每个想法都会带来一个行动，我说的想法是由衷的想法，不是那个励志型的，就是那棒棒棒那个没有用了，因为那个跟你自己根本不接上根的啦。所以对内在来讲，它不一定在你的实相被经验，但是它会在其他可能性去接。那好，那其他的可能性经验对我们有什么鸟用吗？鸟用很大。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枝跟叶都在一体，对不对？好，这边长出来，那边自然会被增加。因为我们的信息，我们不是提到说你最容易取得信息是除了你自己之外跟你的可能性场是有关的吗？你的可能性的自己发展一种能力，所以你不知怎么的就拥有那个能力，这样对吗？所以那个部分的话，当你有一个想法是没有在你的系统发生，可是在其他系统被经验到了，所以实相不以系统系列系统的方式被经验，可是去经验行动在任何时候所发生的可能性，所以它就是不断在扩充它自己，在创造它自己。那联系性是什么呢？联系性是因此关于自己而非系列的片刻，我们只感到我自己的联系性，我一天一天的变比较多岁，那我学东西越学越多，这是比较是联系，但是它不是系列片刻，它并不是系列片刻，它也不是没有牵涉到我们说的刚刚提到的以一个上一个阶层来看的，在架构二或者是梦架构的时候的那个实验性跟它的广大性这样子。所以反之哈，它是一系列的自己。相反呢，不是联系性的话，那么相反就是非联系性。那么非联系性是什么呢？它是一系列的自己，经由内在有意识的运作，然后以达到联系性。这个讲法是很简单，就是我是这个枝嘛，好，那这边是个。 后面的一个大支，那我们那个后面的大支它拥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的自己，一个系列性的自己嘛。而这些系列性质它内在是不是有意识的在运作，那有些意识的运作的话它会不会达到连续性，会啊，你知道吗，他不做你做，你不做他做，在可能性，所有事情都在可能性层发生过了，所以内在自己都知道，他也都有联系性，所以他有新的决定，所以后面的部分就跟着做嘛。所以意思是说，显世界有显世界的次序，那你看得到，可是在隐世界它有隐世界的次序，是你显世界看不到的，可是对隐世界来讲的话它有隐次序，那个隐次序本身就具有联系性，它是用一系列自己在操作的，他经由内在自我用一系列的外在自己在操作，但是也是会达到连续性，合理吗？很合理吗？ 我用我自己的自我在操作，那我觉得我连续性，对不对？那内在自己他有一千万个外在自己，那他当然也是在照顾所有的外在自己，不断给他新的知识新的经验，然后他有没有连续性？当然有啊，当然有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他就是在谈时间一、时间二的自己是怎么在操作的，所以是在时间第十二，好玩，所以在这样的系统里面，你们关于现在、过去、未来的想法将不存在，不是吗？对内在来讲的话，内在它站的位置，那个第二个自己、时间二的自己，它站在梦常意架构二常意，然后他拥有一堆非系列的一些系列自己，那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你现在在操作的话，那在这样的系统里面，你的现在、过去、未来怎么有可能存在呢？你都可以再改变呢。对内在自己来讲，它本身是没有时间性的，对吗？就好像你在做梦的时候，本身是没有时间性，那么你的内在自我是在架构二，所以它没有时间性，这不存在的、哦、所以你们在一个时间只能有一件事情的想法也不会被了解，我在一个时间内只有一个想法，因为对内在来讲的话它根本没有时间性，它好像梦体一样，它不断用肉体来创造经验，对不对？那我们以为的一个事件，一个时间只能一个事件，这样的想法是不会被上面理解的，对啊。我知道这些东西需要思考，对啊。所以现在哈，这个次元存在于Dunn跟 Bracelet 哈，都还没有办法检验的次元，他必须要死了以后才能检验的，对啊。其实他上前面几章他就有提到，他说如果他们死了以后，然后他去重新看他现在所写的东西，他会有很多新的领悟，这样。好像其中有一个人已经过世了，这样。所以在此觉察的整个心理组成、哦、是完全不同的。我如果是一个做梦永远不醒的人，我在看我的人生，跟我现在做梦会醒，我所看我的人生是不同的嘛？当然不同，因为我到底哪个是我啊？可是，在梦中的那个自己可以随时变化啊。对 Lucy 来讲，哪一个是他啊？他可以转到任何个时空啊。对啊，他是二十一世纪的某个阶段的人吗？没有啊，他可以到未来，他可以到过去啊。对啊。那这两个人没有办法检查，因为这种觉察的心态的组成方式 totally 不一样啊哈。并没有所有的事件当中的一个事件，却有在数学上可能发生在任一个个体在你们所知道的时间之内的总和经验，所以我们的内在他在汲取他的经验的时候是取总和经验，我们对轮回转世的观念是认为说啊，我现在做的事情呢、啊我下辈子呢就会再继续做原来那个事情，但是拍谁，这有一个数学性的可能性场，数学性的可能性场的意思是它是呈现阶层的，它是呈现频谱的。好，你有十个转世的自己，你就有100万个可能性场，对吧？所以它这个数学性的可能性场，那这个发生在一个个体上来讲的话， 他唯一能对你内在能唯一能做的是一个总和经验。那如果是总和经验的话，你今天做得好做不好，过得去过不去，对他来讲，他不过是一个尝试而已嘛。乱枪打鸟，只要有一只被我的枪打到就可以了，对不对？哦，我们的内在它是属于乱枪打鸟，它可能噼噼啪啪噼噼啪啪，少数的几十个外在自我，对不对？那每个外在自我，所有的你们的我，他任何的想法出现之后，它会呈现数学上的可能性状态。不要小看这些资料，因为这些资料如果在你来讲的话，你去想，当它是一个可能性场的时候，我可以移动到任何可能性的情况之下。当我专注了更多一点的话，那可能性因此会被开发出来。而我在那个当中采取行动以后，并不是我以前怎样，我以后会怎样，而是所有事情都是你自己的选择。这样才有可能说我创造我的实相。而内在在汲取这些经验的时候，它并不是一对一的。但是我们现在在谈转世经验，我们都是想说。啊，他死了以后他会再投胎，他投胎会怎样投胎，那好像他的投胎都是为了完成他前面那个经验，不是，他这里是一个总和经验啊，他是一个总和经验啊，对啊，你有五个字转世自己好了，那每个人给内在的信息都不同，对不对？那内在他有他的，前面有讲了，他有他的联系性，所以他拿到之后他用一个总和经验重新再安排，那你再去投胎的时候，会是你以为的你自己吗？还是你会受到总和经验的影响？
所以在投胎他更厉害了，他的资源更多了，对不对？
假如说你的内在有五个转世自己，这往五个转世自己综合起来以后，他再重新再捏一个东西再出去嘛，那有你有那个原来的那个部分，但是其实你也有其他人所具有的那些能力一样在你身上，因为对你的内在来讲，他有的是所知道的时间之内事件之总和经验，总和经验。
那像那个西藏的。达赖他们转世，他们的看法好像还是一对一咯，
所以他叫藏密嘛。对啊，他可能在某一方面他比较专注吧，可是某个角度他如果更开放的话，那他所能够表现出来的美跟艺术跟创造性，他会不可限量。所以我常常在想，那个喇嘛这么厉害哦，一群喇嘛围在一起，然后可以让开水滚起来。为什么要开水滚起来去买一个18块钱的热水器就可以滚起来了啊，对不对？但是你合起来可不可以做一些创造性的东西，一些爱跟美的东西，对人间有意义的东西啦。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因为视野不够嘛，你的意识的确是到一个比较深的程度，比较能够集中的程度，但是那个东西绝对不是只有让开水滚起来啦，或者是让一个汤匙弯一弯嘛。是啊，你的确有这个能力没有错，可是既然你知道了，你为什么不能去，你可以把实相当作这么好玩的东西，这样塑造来塑造去，对不对？要它滚就滚，要它弯就弯，那你为什么不能用你的这个能力去创造爱跟美呢？为什么创造不出艺术？为什么创造不出人文上的艺术呢？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如果牵涉到批评，抱歉了。那个东西就是好像赛斯有提到嘛，你通灵者的能力到哪里，人家给你的资料你也只能接收到哪里啦。啊，你如果是根本没有学问没有知识，那你通灵你也只能是通灵到某个程度嘛，对不对？但如果你今天是博士，然后你会通灵，那你能够运用的东西那的确是多得多嘛。那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你的确有那个能力，而且你的确到某个程度，可是你怎么样跟我们的实际生活产生一个变化，或者是说对实相的创造能够有更深关移到国计民生的这些爱与美的创造，或改变人类的整个意识状态，这样，但不是把开水煮滚起来这样。好， 那这一节也快结束了哈。他说在此哈，参与的觉察的参与者之心理组成，因此是完全异于你们的。谁是觉察的参与者的心理组成？内在自己吗？我在觉察，我用整体经验，我要总大家的所有经验，在觉察，然后再参与。有没有参与？有啊，他就在我们的身上啊。他说我们不觉察那个自己，他有参与，他们就在我身上啊，就在我心理里面，就在我潜意识里面啊。但他有觉察哦，然后他有参与哦。好，那这个心理组成是跟我们不一样的。那他有他的想法，我们有我们的想法，他指导我们，我们都不听。所以比较重要的三十一在跟我们讲，你其实要听的是内在声音，你要去感觉内在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他有觉察，他有参与。而他们的心理组成是跟我们不一样的，而他们的心理组成是由综合经验来的。那综合经验在每一刻都被改变，因为每个转世的自己都会回馈他的经验过来。好，所以你的内在自己可以给你最好的指引。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系统里面，就如同你们自己一样，觉察者也是一个参与者跟创造者。谁是觉察者？就是我们内在，从2020一直谈到现在，对不对？你的觉察者就是你的内在，你的内在自己，而你的内在自己他是一个觉察者，但是他也是一个参与者，他也是个创造者。那我们现在是说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存在，或者是他本身现在是我们的知识跟我们在讲的东西，但是他是不是真的能够让你用100%绝对的信心去了解他 touch 他，想尽办法跟他取得联络。那这样的话呢，因为他的组成心理状态跟我们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就不会再流浪受苦了。我们会发现到我们是被恩宠的，我们会发现像阿妮塔摩加一样，他说我真的觉得我完全的被爱，完全的那种安全感，完全的 不再害怕。为什么？因为他发现到那个觉察者、参与者、创造者，他有完全不同的心理状态的组成，而他知道所有的一切。那以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会不会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他说他们并不运用你们在概念中的时间，却运用的是可能性。概念上的时间就是因果力嘛，我什么原因什么，那是可能性场的话，就是我说的选择嘛。他用的是可能性，因为他的内在 他整个看到就是可能性。为什么他是可能性呢？因为他有很多内在自己呀、啊，啊，讲错了，很多外在自己，对不对？所以对他来讲，他在成长的，他是以几何级数在成长，我们是以算术级数在成长。好，我们是1+1=2，但他不是，因为他有很多人同时，而且同时会产生所谓的基类变化嘛，互相的一个激荡跟激烈变化，然后它是用总和的综合的结果的综合经验的方式去吸收所有人的经验嘛。所以在每一刻的时候，它不是看线性时间，它看到的是全部的可能性场，因为大家都一起在做。我知道这个东西很难理解，但是这些又是最重要的东西。我知道这有点打高空，可是这个东西却是最重要的东西。不然你在写什么赛事呢？你是写励志就好了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写的就是我要什么信念，但是真正来讲，你必须要了解整个操作的方式。整个操作的方式，我们看到的是线性，我们看到的是时间。为什么他一直在谈时间的概念？为什么整个第五册都在谈时间的问题？因为他告诉你，在时间二的自己，他根本不会管理时间，他不是用时间，因为一谈到时间就是谈到因果力嘛。可是他谈的是可能性场，为什么是可能性场？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外在自己，而他的经验是总和经验，他看到的全部都是可能性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可能性的部分，我觉得我还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我知道我可以讲得更清楚。好，意思是说，他并不是他是整个呈现在那，我只是选我要的那个东西，他已经有了。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所有事情都已经淡了，所以你根本不是要很努力把自己提到更理想位置，根本不是那样，因为这样的话你是离开你原来的位置，可是你却可以在你现有的可能性当中去选择你所要的。 那要选择你所要的，跟你的内在自己一定要联系，因为你的内在自己它的心理结构方式是一个可能性场的结构方式，不是线性的结构方式，而他的经验是综合的经验，它不是你个人的经验，他所看的视野跟他所了解的你的未来，他是以可能性场在看的。你说这个资料打高空吗？可是它真的很重要，因为这个东西化成拜伦凯蒂的那个四句话就非常的有力量。为什么你用另外一个可能性去思考的时候它会不一样？因为假如那样的话，它行动会带来行动，行动会开内在自己，行动会形成新的实相，而在可能性场当中你因此被走到一个不同的地方了。那个就是坦白说比那个改变信念恐怕要厉害太多了。你改变信念是我要把信念改变，对不对？可能性场它不用改变信念，它只是总是可能性而已。可能性已经都淡了，发生过了，全部都有了，内在已经全部安排了，现在是你选哪一条路走而已。这是一个非常突破性的一个思维方式，我希望大家真的，我觉得我必须要花更多时间去讲它，但是我觉得大家去思维看看，因为这个有可能在你整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好，所以以你们说法哈，我们这个内在自己它就似乎是在每一个片刻进入它所有的可能性，所以在你们的时间里面，一方面很多事情已经过去，另外一方面却只是一瞬间。那片刻的部分我们之前有谈论过，片刻它是对我们来讲是从那边过来从那边过去，但是对内在来讲那个片刻不是那样看的。好，那这个我们因为之前讲过我就不再讲，它是一个进入可能性场的领域，或者是进入其他实相的领域，而在你们的时间里面也许 很多事都过去了，可是永远只是一瞬之间，因为时间系统在此是完全不同的，它是不同的片刻点，它只是一个创造点而已。所以价值完成啊，在这两个系统当中都确实是相当有效。什么两个系统呢？一个是我们的时间性，一个是它的非时间性可能性的状态里面。哎，你是按照时间性去产出，好，然后回归到那边去，它是综合，它综合管理，就好像我是管理部门嘛，你们不断产出，不断产出，回到这边重新再整理，重新再丢新东西给你们了。所以对内在来讲，他是汇总跟综合，然后他是发信号的人，他是创造可能性的人。那所以因此我们对这个部分这个部门的存在，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 每次的产出都好像觉得是自己是孤立无言的，但是没有，因为他一直都跟我们在一起，而且他是以可能性的方式，他看时间的方式跟我们完全不同，我们是以时间性的方式在看，但是他不是，他是以可能性的方式在看，他是以选择性的方式在看这样子。所以这两个都有价值完成，并且一个非常双闪的方式来讲，这个系统可能比之DAM 的时间三是一样的，因为 DAM 的时间三是最后的时间嘛，从 DAM 的这个理论是它可以一直上去，可是它到时间三它说它继续可以上，可是在时间三那个阶段来讲的话，比较像它现在所谈的这个状态，就是它其实是一个以双闪的方式来讲，这是一个可能性的系统了。不过在其他的层面他们是 不相通的。而我提到的这个相似性只是为了让你清楚表达我的概念而已，就你就不要管DAM讲什么了，反正总而言之你去 看他是怎么讲就好了。那到这里的话，可能大家可能也是心蹦蹦跳的，所以他说那这样好了，我们暂时休息一下，不过我将在这一份关于可能性的资料跟梦连结，因为许多时候它是跟它有关的，所以可能性场当然是跟梦有关啦，因为那是个属于心灵架构嘛，和电信实相的架构是没有时间性的架构嘛，所以它是有关联的。那它很急于把这个可能，它今天讲到可能性场，好，我们是时间性场，我们是因果的，它是可能性的，它是综合的，可是这个可能性场它最后会跟 梦会做一个连结。那事实上我们再回过头了哈，我们不断的转世跟在梦境里面不断的换不同的人格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只是一个有生有死，一个无生无死，一个不需要吃东西，一个要吃东西而已嘛，对不对？比如我现在变成 Charles， 然后明天变成 Kitty， 然后后天变成张大哥，我必须要转世三次啊，然后经过三个人生，所以我才能够得到这个经验。可是在梦架构里面我不需要，我就梦到我这一次的 Kitty， 那就是 Kitty 啊，我就一下又也不知道 Kitty 也没有把它结束掉，就又梦到张大哥了。 Kitty 到哪里去也没不晓得，就不用管他了，你知道吗？我就立刻转到前面，我不用去处理 Kitty 的问题了，你知道吗？我不用说我现在变老了，变死了，然后埋葬了，然后重生了，然后又婴儿，然后变成张大哥，我不用那么麻烦。我就在那个地方啪一丢念头，人格不一样，性格不一样，环境不一样，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处理问题不一样，对不对？那在梦境当中他所处理的跟我们现在在生生世世处理的事有什么地方不一样？没有不一样的啊，其实是没有不一样，只是我们觉得是有不一样而已，其实没有不一样。你说哎呀，这人世间比较深刻，你说不行啊，你还真的不知道你那个梦是深刻还不深刻吧？痛苦还是一样痛苦，怕还是一样怕，对不对？所以这的确是我的朋友 Priestley 跟Dan没有考虑到的，因为他没有可能去考虑到，除了没有办法考虑到内在自己外面，没有办法考虑到梦境啊。因为梦境其实跟转世其实真的蛮相近的，因为他们的第三个自己，第三个时间期的确可以漫游他们所派出去的次元。我们第三个时间期，这样讲，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只要睡着，我们在梦境里面就已经到了第三个时间期之外了，你要到哪里去梦游都可以，对吗？你如果观看你的脑波，当睡着的时候他脑波是一直往下跌，那一直往下跌的意思是他到不同的次元跟不同的时间区啊，所以它绝对可以漫游出所指派的次元之外，不会在第三个自己那个地方了，它还会再继续往前走了。那意思是说哈，他Bradley 跟Priestley 跟 Dan 的话，他的想法是说，我死了以后，我的经验变第二个，第二个死又变第三个，对不对？但是他没有想到说第一个也可以到第三个，甚至可以到第三个之外，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他根本没有受到这个东西的限制，因为他不许了解所有的意识，他是根本相连的，而且他后面的自己就是他自己，然后次元观也不一样，再来就是那个心理结构的状态是不同的。所以赛斯到这里已经指出很多 Priestley 跟 Dan 他没有办法看到的地方了，因为他还没死啊，所以他不知道有一个内在自己的心理结构跟我们不一样啊，他不知道有一个多次元的实相啊，他不知道其实人就算在平常的时候都已经到了自己的时间区之外很远的啦，啊，所以这226节到这里我们就声称他结束了，这样有没有很精彩？有哈，但是也只能讲给你们听的。
这些问你问题，
很多人，
那就表示他们 也是有兴趣。
有些人他有兴趣的话，他的确是可以深入，每天都有一些回馈，没有错。
对生死，所有的宗教都没有像赛斯讲的那么透彻。
因为你都把自己当作可怜虫嘛，你好像来到这里就是好像有业才过来，然后慢慢修到自己要把它回去。你根本要修什么屁嘛，因为你的内在自己什么都知道啊，他根本就是一个完全不同，那你跟他根本就是一体的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就没有理想的自己，没有，你也需要理想自己，没有，你其实没有，你知道吗？你不需要更好，你知道吗？因为更好跟不好的话直接就产生比较，比较就产生恐惧，恐惧就产生你无法去执行内在 给你的指令。你如果说完完全全随心所欲，或如佛经所说的因如所住而生其心，那个心本身就是内外合一的啊， 去看一看，重新看一看，重新思考看看。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它里头，你说假如认为说啊，第五处它好深好深好深色，那其实是很可惜，因为我觉得也感谢大家哈、哦，那来上这第五次，其实我给我自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个感受出来了。我也一直在强调、哦、如果你早期课不了解的话，你看后面的东西，你还是以那种世俗的眼光在看它嘛，你更不晓得它真的在讲的东西是什么、啊。
早期课是赛斯来的时候，就是每一个特别的一个 topic 这样讲的，
对，
然后再将来再分开
的。对，赛斯有一个说法，他说早期课给你们啊500多节哈、哦，
嗯，
它只是一个概要而已。他说你们一定会想破你的头，但是你想不通没有关系，但是它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嗯嗯。
好，因为这个东西它，比如像我的定义定，我是这样定义片刻点，我这样定义时间的同时性，我现在定义可能性的自己跟内在自己。那这些东西你都不了解，你都不了解整个架构，那后面讲的灵魂永生或个人实相本质，你怎么有可能了解呢？
那你说早期课有500节啊？
500多节，
500多节，所以我们才一半而已。
你知道，整个赛事书大概900多节，不到1000节了哈、
嗯
哦。那，早期课就占一半以上，
占500节。
对。
那台湾那方面就是也是讲到200多节就没再讲了。
没有，台湾方面只翻译到第三册，大概。
所以讲，读书会也是念到那边为止，
对对对，
后面就没有了。
后面没有人讲。
但应该是精华在后面。
哦，全世界就只有我在讲第五册。啊，或以后讲第五次，我还准备讲第六次。
还有第六次、
啊？有啊，然后
就到500节。
对，那我觉得，因为这种东西的话，你去看是，我知道，其实我上课我也真的觉得很抱歉，因为我讲的东西，哦，可能你们会觉得说啊，很就无聊哎，你讲啥这样的，你打高空之类的哈、哦。但是这个真的就是你必须要从这当中去下基础，你才能偷偷理解到它整个思维方式跟。因为他这个定义，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后面你讲什么，你不觉得单单就这么一课了哈？我就讲今天这一课，你听了以后，你再重新去听台湾的老师，或者是台湾的他们在写讲在讲那个赛斯书的，他的立场跟他的观点会一样吗？不太一样啦，还是有一个你看不到的那个象限跟差别啦。
早期课也都是王继庆翻译的，
后面这些
都
不
是。
后来是什么？
本来王继庆是翻译到第四册是简译本啦，但是后来，三四文化说他不可以翻嘛，对、啊、
哦。
对，所以他就只好。
所以说他不能翻。
许医师说他不能翻呢、啊。
为什么？
因为他说我有版权呢、啊。
哦。
对啊，所以其实这第四册应该是4、5年前、5、6年前就已经翻到第四册了。那应该照说九册应该是很快就会完成的，可是因为他很快就换一册，很快就换一册嘛，哈，可是后来就停下来了，呀，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种东西哈，到底是助他还是妨碍他，我就搞不懂了。其实就算
什么原因，总有一个原因停下来。
他有版权呢？
是版权是
他说他有版权
嘛？
对呀。
不是钱的问题。
我不知道了呀。我不想，这跟我无关，我也不想批评的。但我是觉得说，假如说你真的在推赛斯，你这个早期课不弄不先出来，不先让人家熟悉他的话，那你在后面讲的东西，你等于是一个 无根的花嘛，你根本你花长在一个不知道定义的东西呀、啊，对不对？你这些知识前面这些的第五册所讲的这些概念，如果你没有的话，那你再看前看那些书，你会不一样的，那观点会不一样的。那我们不要批评别人了，我想各一定都有他的好处。如果我刚讲的，我收回来好了。他们的事他们自己去处理。好了，第要继续嘛哈，227节。227节，它其实也是把226节再更加的延伸。那这一节也非常的精彩啊。他说呢，他一样的继续在谈了。他说。前我刚刚不是内在自己跟内在自己跟内我吗？那前我的话，我觉得他不是指内在内我，因为他只要讲内我就好了。我不晓得他是为什么讲前我，我再去查一下英文好了。好， 那前我的一部分是相当的觉察到可能性的，意思是在上一层的自己，而这个部分的自己是一个的觉察的参与者，存在于我们上课上一节讨论 的次元里面，这上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了，那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资料，所以我正小心的传给你。他说自我就是我们的，如你所知的，在你的时间系统里有意识的自己，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生命在我的时间里面，在我的世界里面，我是一个有意识的自己嘛。当我没有意识，你们都不存在，全部都死光了，我死了全世界就完了，因为我没有办法觉察你，所以在我有意识的自己当中是不存在的，对吧？那、你说存在，可是对我来讲不存在就是不存在，因为我的世界是我创造的、所以这个自我让我们说假设说它到达的经验事件的 X， 假如说有一个事件，他为什么用 X 呢？因为我们美国人都用打叉叉的，不是打勾的嘛，所以他用 X 来代替哈。假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经验 X， 一个经验就对的啦，比如说撞了骆驼什么之类的哈。那好，现在这个经验 X 只是有意识的自己可能经验的无数可能事件当中的一件。好，现在有一个事件叫 X， 那我们是一个有意识的自己，就好像我说我如果死的话，我觉得失去自己，我感受不到你们的话，你们都不存在，对吧？十几年前我不认识 Kitty， 对不对？那 Kitty 是什么人？对我来讲完全没有意义，完全不知道。我说不定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你根本不存在，对吧？那可能张大哥对我也是不存在的，我对张大哥 也是不存在的，因为你无法去想象一个这样的人会存在我的生命里面嘛，所以他不存在嘛。所以你去看他讲的意思是，好，有一个事件 X， 那这个事件 X 呢，它是无数的事件当中的一个，我有可能去认识其他人，你有可能认识其他人，对吗？好，它是无数事件当中一个，但是因其意向有意识自己选择这个特定的事件，比如说张大哥，对不对？他觉得他对赛斯思想有兴趣，这还不够，但是他有开始想说，那我来找一个看谁比较知道的来讨论这个问题，对不对？结果他认识某一个我们的同学，这个同学一讲，这个同学又来跟我谈，对不对？然后呢又把我带到跟他认识嘛，所以我们是有意识的自己选择，还是那个字啊，选择这个特定的事件，所以呢这事件变凑在一起。好，这目前来讲这个是我们都能理解的，下面我们比较不理解，来再来，但是再次的这个事件 X 在有意识的自己能够经验它之前，只是许多可能事件当中的一个。如果刚好那个同学不在，或刚好 我不在城，那有可能他就在那个事件当中就不见了嘛，对不对？好，他只是在很多的其他事件当中的一个，是与其他事件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我认识 Kitty， 那可能是一个因缘，但有可能我是不认识你，因为只要条件一点点不一样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他对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它是很多事件当中的一个，但是它基本上跟其他的任何事件是没有基本上的不同的。好，继续，这个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再往下就有意思了。他说只有他被我们有意识选择，或者是这个有意识的自己经验到的时候，他才变得真实。我有这个想法想学赛斯，可是我有意识的选择，或我有意识的经验到了以后，那这个事情才是真的。那在没有变得真的之前，他跟其他的任何事件是基本上没有不同，都有可能。然后变得真实，变得确切，跟其他事件就不一样了，我们现在经验到的是不一样的。好，所以这让我让这个讨论能够尽可能简单，而引用有意识的自己，只是因为我要解释在解释上的困难把它降低而已。为什么要讲有意识事件？那明显来讲，举例来讲，有些事件也为潜意识所经验，而它未必为自我所经验。有些事件我们潜意识当中去经验它，或其他内在的自己去经验它，或者是我们的内我经验它，对不对？可是它未必为自我所经验，我自己是经验不到的。比如说我有一个自己 去学画画，那画得好得不得了，那在我潜意识里面有这个东西，可是我自己并不知道有啊，我不知道我这个能力有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谈创造力的时候一直在提到说让自己心完全的自由，完全没有限制，完全能够融合，而且不要先带着成见，因为有很多东西是在潜意识里面你有经验，但是你自我是没有经验的，但是它从潜意识里面变出来，所以脑力激荡术才会很有用。所以再回来谈这个 X， 这个事件 X 以你们的说法只是在它成为我们有意识的经验所有意识的自己所能经验或知觉时才会成真。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好像是一个大频谱，对不对？那你的现在状态是在频谱当中去照到一条线，那你所照到的那一条线变成真的是因为你的选择，你的选择，你的经验，所以它变成你的经验一部分，它变成你的一部分。可是它如果在没有去选择它的时候，它跟其他的任何一个角度的可能性都是一样的。这里暗含的一个东西就是它都已经存在在那边了，有没有这个意思？有吧。因为所有的可能性你还没选择它之前，它跟其他的事情都一样，而它跟它既然是都一样，跟其他的都没有什么不同，那你有意识去觉察它是真的话，或者是你经验它为真的话，是因为你把它选择了吗？那换言之，以这个角度来看，还是回到我刚才一再强调的论点，不是你要更好，不是你要改变什么信念或什么，而是怎么样，而是选择，因为它不是因果力，它不是由缘应变结果，而是在可能性场，它已经排在那边。可能性场是一个已经淡的、已经完成的、已经存在的东西，那只是你把你的光照在那个地方上，所以那个地方成真。你是选择那个东西成为你自己。那这又回到我们谈到的赛斯的三个两难知己的第三个哈。它是内在的行动，在行动当中你以为你有自我，然后你以为自我在掌控一切，可是它根本就是内在的频谱，它是内在可能性都已经排在那边了，你所做的事情是选择在里面的频谱当中去选择一个为你所要的。现在问题是你有没有觉察到，有没有经验到它，尤其是觉察到它，因为当你觉察到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它是真的，它是有可能的，然后它会变成你的一部分。所以那个可能性觉察出来，它就会是真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同的观念，跟我们现在所现实所能理解的。我今天我要很努力赚钱，所以要才变成有钱人。我今天努力想什么，才变成什么。可是现在不是，现在是告诉你可能性常是存在那边，已经是 ready 的。你要踏哪一个石头是你的脚步去踏的，你要踏哪一步。走哪一个骑士，你的脚步去走的，因为都已经 ready 在那边，就好像 game 已经完成在那边了。所以只有当我们的有意识的自己去经验或者是觉知它的时候，那个事件就会变成真的。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那我也变成我的经验了，那这个就是真的。那没有的部分呢，都不真。可是问题是在它还没有被觉察之前，它跟其他的可能性是一模一样的。那换言之，那你要觉察那些你认为不可能的东西的话，它其实也是觉察跟选择的问题而已。欸，真的很不一样的观念啊，真的很不一样的观念。你知道我意思吗？它真的很不一样的观念，就好像我在提到那个解忧杂货店那个，你不管做到现在怎样，你只要现在有新的觉察可能性的部分出来的，它是一种觉察，那是一种选择，那甚至不是进步，它谈不到进步，因为它都是内在的频谱，内在安排好的东西，它谈不到进步，谈不到努力，谈不到这些东西，那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因为这一份对事件 X 的觉察的话，它跟其他未觉察的事件是一样的有效，也一样的无效，也一样的真实，也一样的不真实。好，所以全部都 完成在那边，是你去戳哪一个，就好像你到录影带店去戳哪个录影带来看而已啊。因为你戳到它以后，对这件事情的觉知，就如同其他未被觉知的一样的有效。你拿起来就可以看，任何一个你就拿起来就可以看，不是你要努力，不是你要改变，不是你要干嘛，你只要选择就好了。好，那一样有效，一样无效，一样真实，一样不真实，意思是什么？他就导出一个明显的结论，这我们就答啊。导出一个非常明显的结论，这明显是什么？假如世界 S 没有被截肢，它仍然只是一个可能性。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这个世界没有被截肢的话，它仍然只是一个可能性。换言之，就是它不成真。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爱一个人，你从来不跟他表达，那它只是可能性，你可以跟他结婚，因为你讲他可能就是 OK， 呵呵，但是你就没讲过，天下没有场外的几人，哦，那你没有选择那个东西。
那你的选择可能是自己的用自我以社会观念的方式来选择，也可能是你真正按照你内心的那个 pause， 就是那个的。来选择，
对赛事，
怎么样选择？
对赛事来讲，他没有这个问题，对吗？所以他不知道怎么样帮你解释清楚。对赛事来讲，你就选择就好了，因为我只要选择就好了，对不对？因为他不会去选超过自己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不会选的，因为他不在可能性场里面嘛。啊，他是按照内心，因为我们一层一层嘛，对不对？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到人世间，我们伪装太久，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情感，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的状况。我昨天还听到一个朋友在讲，他到网络上去交友嘛，然后一个什么做这个什么鱼生意的一个，然后他每个都跟他交往到很深，然后每个人都提供他一些生活费之类的，哈，呀，那我的想法是说，那如果你的情感的选择，哈，它是属于一种金钱性的话，你根本回不到你真实的感觉，你真实是要什么？不是说现在他有钱没有钱就怎样，因为如果他有钱的话，他用这种方式选择你，他明天可以用这种方式选择别人啊。那你的稳定性在哪里？对啊，你可以，他如果在网络上可以找到什么样的人的话，他跟你交往的同时，他网络上的那个应征的那个，可能换个假名，他就一直在里面，还不断有新的人进来，他就好像在拍卖市场一样，在看拍卖的结果一样啊。那你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你根本没有自己的情感或认识自己真实的面目，所以因此你的选择本身，不管你今天是选这个有钱的或那个有钱的或什么有钱的，你避不了内心的那一份匮乏。所以
就是说他
没有
真正的探讨他内我需要的是什么。
其实因为从我们的由衷的感觉当中，我们完全可以知道，因为在情景世界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嘛，架构二或者是内在，它完全根据你的真实感觉有强烈反应嘛，它是根据你的感觉知道你是怎样，它根本就没有什么人心隔肚皮的问题，所以它你的任何伪装对它讲都无效，是不是？比如说我看到张大哥，我完全知道，假如说我是你的内在的话，你怎么想我都知道，然后你去装什么，我根本不会，我根本看不到，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你真实的感觉，对吗？你人家一定只知道你真实的感觉，那一套伪装的，或那一套骗人的，或那一套一方面跟这个交往，又另一方面跟那个交往的那一套哈，对内在来讲，干嘛说你他看到只是你的匮乏，你的无力感，他看不到你真的有在骗人，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上一层没有骗这个东西嘛，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嘛，在上一层你的心态我的心态大家都很清楚，没有那个东西嘛，那没有那个东西的话，那对方没有那个上一层吗？有啊，所以你的意图对方知不知道？潜意识里面他知道啊，啊你知道他你也知道啊，互来骗来骗去而已啊，那大家在好像感情在玩拍卖的一样嘛，这样。所以我刚才有没有回答你问题？
那就是说这个人他若选择这个，不知道是女的，如果选择他完全没有尊重他自己内我的他真正的需要了，他都完全是想说 你是不是以社会价值来做选择，还是
他是所有的一切，如果他是由恐惧所播种出来的，他为什么要选有钱？因为他恐惧，他需要安全感，所以他真正的问题是他恐惧，他那这样的选择的话，他只是在选择他的恐惧而已啊，你怎么选择都是恐惧啊。所以因为这种东西的话，你要跟其他的赛事资料要做结合，就是说四个东西嘛，一个就是你的信念，对不对？你怎么想的，也就是你的 belief 啦，我们想信念很容易让人家不清楚，你的 belief 是什么，你的 相信的东西是什么，你的情感状态，那情感状态跟信念是直接有关的，那情感状态它跟内在实相是直接连接的，而且它就是 GPS 的信号，它不断用情感状态来做。第三个是什么？是你的想象力。第四个是 你的期待或你的行动。为什么期待跟行动会连在一起？因为你怎么期待你会怎么做。那个期待哈，我觉得中文翻译比较不好，期待好像是我可以 我希望什么这样，但事实上那个期待就是我们说的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那个感觉叫期待。我觉得我会怎样的，那个叫预期啦。你预期你会怎样，预期应该比期待更好，因为英文就是 expectation， 就是你 expectation， 你的 expect 是什么东西。我期待我这样的人啊没用啊，这个就是我的期待啊。不是说我现在我要怎样，因为你要怎样那个跟情感无法连在一起啊。那对赛事来讲他并没有这一块，所以他在讲这里的时候他没有特别去强调这一块，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你必须要还是要考虑的呀。所以没有被选择的东西它只是一个可能性。同理来讲，假如我们的个体选择去觉知并经验，比方说了事件 Y， 刚才是 X 嘛，现在是 Y， 那么事件 Y 就可能成为事实，将会成为事实，而那事件 Y 将依然不是真，将依然是不真实的，事件 X 依然是不真实的。他在讲真实不真实的问题的，比如说我现在选择是 X， 那 X 是真实，我看到我的人生是这样，那假设说他觉知到了，觉知这个东西很重要，觉知就是你也产生你对他的实际性已经觉察到了，觉知他知道他存在，你选择的是你觉知到情感上能够一致的那个东西，所以他告诉你你觉知到他，你选择他，然后你经验他，那这个 X 呢就不是真的， Y 是真的。所以如果让你的觉知是比较流动的，换言之就是如果你的情感是比较流动的话，那么你的选择的话就有可能觉察到其他的可能性的状态，那你就可以去选择它。但这个选择的话并不是一般我们坊间所说的那个励志型，说我要选择那样，我要选择那样，因为你觉知不到它，觉知不到它。你把这个文章再重新看清楚一点，你觉知它，那选择它，经验它，它是真的。那如果个体觉知不到它，它就不存在，不存在它就无法去选择，这样了解吗？就是我这样讲好了，今天我去应征工作，我去申请学校好了，现在我申请了十个学校，并不是我可以去上十个学校，而是说三个人寄的通知给我，我可以从三个当中去做选择吗？所以那个是在我 reality 里面我可以实际上去选择的吗？那所以它必然是一个选择性的，那选择的可能是因为它已经发生了，所以它选择嘛。但是因为你不晓得它已经发生了，或者是你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东西，所以你无法做选择，但不是我们说的乱选择这样子。这样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如我对你们做过的说过的有关于 ego 自我的解释，在你们的系统里面，我们的自我是以连续性的步调去觉知，以直线的方式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去看它，那因为我们的脑袋瓜就这么大，我们只能够这样子，所以他一次只能去选择去经验所有事件当中的一个。那还是再强调一下，那个选择是已经发生的了，已经是可能性的当中一个。那自我却是自己当中那唯一的 主要的受限于这些方式去体验的，大家都能全部体验，但是自我是那个当中唯一的受限这些方式去体验的。有自我才会被限制，没有自我就不会被限制。自我是自己当中，就全部的自己当中那个唯一的，而且是主要的受限于这些方式去体验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物理时间以其操作方式，在物理生命物理这边在其架构当中，并没有时间去经验多一个的可能事件。你不能同时架 A， 然后另外一个生命的形式同时又架 B 嘛，对不对？你不能同时在读伯克莱，然后又同时读哈佛嘛，因为在你的时间架构里面，你只能经验一个事情，只能经验一个人生嘛。但是梦境可以，但是物质生命的架构当中，并没有时间去经验多一个的可能事件，它无法同时聚焦在两个事件上，不能一心两用，不然要去跟老顽童去学。OK 啊，不必说哈，再次的，我们极度简化这些事情，因为每个物质事件其实是有众多的事件之完形产生的哈。你们所能对焦及理解的经验包装，的确是有很多小包装组成出来的。我们很多小包装变成大包装，然后做新的决定，这是没有错了哈。但是实相的整体包装其实比这个小包装、大包装还要更大的多啊。不过呢，有一部分的自己是可以，也真的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去经验事件，这部分的自己往不同的切线方式去延伸，还是一样嘛，我们的内在自己嘛哈。我们有一个，我们有小包装，然后有小小东西组成小包装，然后实相是大包装，但是其实自己是可以用各种方式、不同的角度去切入、去延伸。好，那因为当我们的个体觉知到事件 X 的时候，这另外一个部分的自己也分叉进入，那所有其他一样容易为自我所觉察的可能性之间，我们选择 X， 那你的另外一部分它也分，它也进入了，它很容易进入你的所觉察的那个部分了，但是因为其物理时间的限制，自我必须要在所有可能性当中选择其一。可是你的内在自己可以同时起身在不同的可能性，你的内我可以说我同时加这个人，那个同时加另外一个人，同时要读这个学校，同时读那个学校，因为你有很多不同的自己，而且可以插进去没有问题，你选择它就可以插进去。可是它从来没有，你没有选择部分，它仍然可以感觉。这在上一章已经讲过了啦，哈。但是在另外一部分的自己可以这样讲，的确可以深入，你可以称为为事件，刚才是 X 对不对 ？X1、X2、X3、X4， 不管你要多少 X 都可以，你可以不断的经验不同的东西，因为它仍然是由小包装变大包装变实相这样子。所以他可以追随并经验所有这些另外的事件，而且他可以在自我去经验事件 X 本身所需要的同样的物理时间之内达成。我们一样的在过这一天，那在这过这一天当中呢，我们的内在自己呢，他可以同时经验Kitty 这个 ABCDE 全部都所有的人在这边的人生经验他都同时经验的，他可以这样做，因为他同样的物理时间他可以同时去经验所有的可能性这样子。那这并不像表面上所见的那么遥远不可及，因为在此的你觉知到的现在远多于你所发现的，这就是我们必须要自己去努力去看看，我们所觉知到的现在其实也多于我们现在的。虽然你或许并不会有意识的觉察它，但它还是在你的经验架构之内。比如说我认识 Kitty， 可能认识 Kitty 的过程当中它已经铺陈了很多，但是我所知道的是什么时候怎么样见面，对不对？可是这个东西其实大过于远多于你所发现的太多了，远大于这个太多了。 因为这个都是有很多内在的安排、哦、所以虽然你或许并不会有意识的觉察到它，你还是在你的相关经验架构内知道它嘛。所以他说以单纯的握手，一个人跟另外去握个手、哦、这么简单的一个行动、哦、你并没有有意识的觉察到，那是千万个组成。就跟你握这个手，今天认识你很高兴，这么一个握手，他可能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或电话怎样，或者是怎么样，那没有起不来，然后怎么样，空车没有发生车祸，很多的不同的千万个组合的组成。虽然这么一个小小的不显著的动作，可是这些东西是，这些行动无论如何却是存在的，而且一个一个去感知它，并不花你任何时间。如果说我们的心是开放是自由的，我们经常会跟自己的 感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一样的不需要去经过很一辈子的时间才能够去知道那一辈子是什么。我举最简单的几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中国人不是有一个说法吗？黄粱一梦，对不对？他只一个黄粱的时间，他就经过了一个从科举考中，然后一直到宰相这 一段距离，然后最后破败的这个过程嘛，对不对？所以他知道什么样的感觉。那像那个当尼采哭泣，那弗洛伊德对布雷尔的催眠，那也是几分钟的时间呢、啊，他一样的去体验他整个过程了、啊。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按照我们的想象力或冥想的话，我们很容易去进入我们的其他内在自己所经验的东西。那问题是我们还没有学会这一点。假如说我们去想象说，哎，比如说我现在想做什么事，那我就想象我，好像我一个朋友，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达成离婚嘛，然后离婚以后他就说，当我的身份证改了以后哈，我立刻发现我的整个世界是崩盘的，然后我这不是我要的啊。那你为什么需要到这样？你就想象就好了吧，去想象说。我现在离成了，然后我现在的身份证改了，我所有的，你可以经过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象过程哈，你内在会 pass 很多他的感觉跟他的 feeling 过来，因为在他的实相当中已经都完成了。那这是在这一刻一开始的时候，赛斯有提到，如果你学会怎么样去时间倒置的话，你会比较容易去操作。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他。慢慢在丢他所谓的时间倒置的一个想法，就是你如果透过一个想象的过程，一个冥想的过程，把自己融入到那个地方，那因为你的思想具有电磁性，然后行动会带来行动，所以你经过那个一个行程之后，你就知道那个感觉。比如说我如果想要去读书，去念个博士，那我就想象我现在去考大学，然后我很努力的学了，然后拿到了学位了，然后学位以后我在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只要想过一遍，你就知道说那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你想选择的部分了。因为那个部分的话，当你有这个念头，你其他实相当中已经有人完成了啦。所以那你也等于是在做倒置时间的这个动作，这样子。
是哪本书里头？好像是谁被弗洛伊德去催眠？
当尼采哭泣。
哦。他不是说本来暗恋一个另外一个女孩子好那个，
他觉得那女孩子对他很好，他说觉得他说跟他过生活会很
对
很棒，
后来发现
不是那样，
不是那样子，所以他这个就断掉了。
对，他偷偷你不要了，他那感觉他知道他不是他要的，
所以不需要经历真的生活情境。
对，就是说你的。内在其实也用这种方式去经历嘛，对不对？他在每个人一生当中，就好像弗洛伊德对布雷尔的催眠嘛，然后他就知道哦，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就惊艳到他了嘛。那他就说这个没不是我要的。他并不需要花任何时间，你只要去感知他。所以你以他们所完成的方式去感知他们，他在教我们用内我的感知方式嘛，哦，你以他完成的方式去感知他们，就好像我的朋友，你以离了婚的方式去感受你到底要不要做这个事情，哦，那 花你任何时间，你可以以完整的方式去感知他们。来，这句话我觉得是他整个教导里面蛮珍贵的一句话。你用一个完整的方式去感知他们，比如说我现在我准备做什么事，你以完整的方式去感知他们。好，我要回台湾做某件事，那以完整的方式去感知他们。我现在要去修牙齿，或者是要去看什么病，那我以完整的方式去感知他们，因为有可能性场都存在。这也是一种倒置时间的方式，所以他才在上一节课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你如果知道这个实相是什么，它的本然的样子是什么的话，你用那种方式去体验它，你会有完全不同的一个思维，因为它已经完成了啦。这就是拜伦凯蒂他厉害的地方，他已经完成了。那你完整的方式去感知它，你如果那样想会怎样？你如果这样想会怎样？你如果这样想，你完全以那种方式去感知它，在企业界有一个非常被企业所使用的方式叫戴帽华。好，那戴帽华的方式，当然它是有个限制哈，比如说它有蓝色帽、白色帽、红色帽各种帽子，但是戴那个帽子的话，你的思维就，比如说我戴红色帽，我就非常非常乐观，好。那我戴蓝色帽，我就非常非常谨慎。假设这样讲的话，那你是以完整的方式去体验它。那重点是它就是很奇妙，因为你以完整的方式体验它的时候，你根本不花时间，但是你可以像内在一样去感知它们。为什么？因为你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那你处在一个可能性的场域。而你以可能性的内在自己的方式去体验你的人生，然后你突然就发现你自己是多么的广大。那你完成的方式去感知他们的话，就好像有人在问你问题，那你 以完成的方式去感觉他，那你感觉到的是什么？你去试试看，真的会很不一样。我知道我当年在算紫微，刚写紫微大概写一两个钟头，后来没多久就变大师了，因为大家来找我的时候，我突然都觉得我知道他们，我有完成，我知道我能够跟你讲什么方式去跟他谈的话，很多的内在信息它不断出来，以完成的方式去看事情。这简直是一个跟我们现在所很不一样的观念，以所完成的方式去感知人事物。所以这另外一个自己呢，有意识的以不亚于你潜意识去觉知组成握手的千万个小动作的输入来经验这些可能性的事件。这样了解他在说的是什么吗？你不是只有自己哦，你另外一部分的自己就是内在自己，他有意识的，你不亚于你用潜意识的方式去觉知那个小动作的，那个千万个小动作的速度来经验这些可能性的事件。因为你专注在哪里，你就得到什么嘛。那你以完成方式去感觉它的话，那个你所看不到的那个另外一个自己，它比你用你的潜意识去感觉它还要速度更快。你在个人思想本质有看到一段文字，比如说塞浦路斯他讲一个东西，就是他有一个外星来的自己，很厉害来帮助他，可是当他用这种方式思考的时候，他就对很多事情他有一个不同的洞见会出现，跟力量会出现，然后在那个情况之下，就所谓的躁逸状况出现，他就变得很有力啊。所以你如果说你用这种方式，那个可能性的自己，他其实在后面他也提到一个部分，比如说有一个人可能失忆症，那可是失忆症你到别的地方，其实你在过另外一个非你自己的其他自己的人生，对啊。来，我们继续好了，他说并没有终极的界限来划分，到底，不对，还没有到那里。好，他说现在我所提的这些不同部分的自己， 只是在实相的不同次元，我自己，我的内在自己，它是在不同次元以及不同活动领域当中运作的部分的前我。所以他这里解释到前我的哈，那我们一开始提到前我嘛哈，对前不如你来讲的话，在不同的场域跟不同的运作，然后在不同的实相当中，你跟内在自己组成一个前我嘛，他没有划分呢、啊，他没有真正划分，所以当你用以完成的方式去感觉你自己的时候，那么这样的话，你那个前我的部分，它在场域当中，它并没有界限来划分他们，他们只是分别在视野里面找寻他们自己的经验而已。所以我以完整的方式去体验它的话，我是站在一个内我的角度。那因为你跟你的内我组成一个前我，所以这个部分它在操作上就没有真正的界限了。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哈，好比每一个家庭的部分的自己为一个家庭的成员，他举这个例子来解释前我、内我跟自我之间的操作方式了哈。他说啊，像一个家庭呐、啊，啊男人可能去城市里面上班，啊女人可能在乡间的家里工作，啊三个小孩子上不同的学校，但是不管怎样，这男的、女的三个孩子组成一个家庭，他们仍然是同一个单位，他们在同一个房子运作。并没有任何原因使任何一个孩子不能有一天跟着父亲去上班，只是他没办法了解父亲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就好像我如果跑到内在自己内在那边去，那我跟内我一起去上班，那内我处理一些可能性事件，我很跨博啊，你的觉知还没有到。你跟爸爸去上班，爸爸处理很多事情，你只知道他在处理事情，但不知道他在处理什么，不是这样吗？是吧？对啊，就我们的教室如果跑一个新人进来，他 听到我们在上课，他只知道我们在上课，他不知道我们在上什么课，因为这跟他的想象差很远的，是不是？对啊。
刚才讲全我是不是自我加内我？
对，对，对，对，他这里有解释，那他用全我的用一个比喻，就是父母跟三个孩子这样的一个角度嘛，哈。孩子去上课，对啊，那你去上课，可是你跟爸爸去上班，跟内我去上班，可是你不知道他在干嘛、啊，你不知道他在干嘛，然后只是他将无法了解或觉知发生在你的在那里的很多事件。他说我呢尝试让这个内比喻呢更清楚一点哈、哦，这个孩子可以被容纳到这个男人的办公室，爸爸的办公室。极易来说，他并没有任何界限将他限制在外面。好，那我们的内我也很欢迎我们进去啊，没问题、啊，你进来啊。只容许父亲进入，就不只来讲，男女也可以进入那个小孩子的学校，我可以进入你的办公，你可以进入我的学校，都没问题哈、哦。但是呢，同理啊，并没有什么基本的原因使得自己或说某部分的自己在一个次元里有主要的经验。可是你当爸爸的到孩子的学校，你会有什么经验？这课我老想鬼啊！你还什么一加一等于二哈，然后九九乘法，那我都知道。你在那边没有办法得到主要经验呐、啊。然后孩子如果跟你到内在去，就我们如果跟我们的内我在内在里面，我们处理一堆怎么这么厉害，这么大的信息，我们也是一样没有主要经验呐、啊，对吧？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跳开物质实相，是因为你还没有办法去处理。比你现在能处理的这个能力更大的东西而已嘛，但它是可以的，它可以进去的呀，它都可以让你知道，只是你无法知道。所以如果意思是说，如果你用以完成的方式去感觉它的话，那么你就知道哦，事情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哦、所以同理哈、哦，没有什么基本的原因使你自己或某个部分的自己在一个次元里面有其主要经验，而其他的自己在的经验是不同的领域哈。所以在这个家庭里面，有一个对其他成员的经验是普遍被认知的。好，那但是这些都是二手的，除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经验，意思是说，对一个家庭来讲是整个家庭的经验。那对我们自己的话，我们跟我们内我跟外在自我本身的话，其实还是以家庭为单位，就是那个前我为单位了。以前我为单位的 的经验是什么。那这个经验呢，会被其他所有的成员所普遍认知，对不对？比如说你跟孩子跟你到办公室，你上班的事情他都不知道，但是如果牵涉到跟家里整个家里有关的，他就知道了嘛。阿明，今晚上妈妈要煮牛排哦，孩子知道吗？知道吗？啊，对啊，所以他是跟你讲说，是以家庭为单位，以前我为单位，但是这个前我为单位的跟所有的成员都有关的部分呢，是会被普遍认知的。他说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任一部分的自己对其他的部分的自己所感受的经验，有一种没有办法特殊化的、特别化的或极普遍的直接性的知识。好，你的内我对你来讲它是有了，可是它有它自己的主题，那你自己呢也有你自己的主题，你没有办法内我的资料给你的话，是给你你所要的，你才能够感觉到那个特别化。好，但是如果不是的话，你是感觉不到的，因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对其他部分的每个自己的话，他能感受到只是他自己的那个特别化而已。所以有些经验或事件为所有层次的自己所觉知，虽然以其个别的方式并且以单位来经验它。有些东西它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家里都知道的，明天要去迪士尼乐园玩，爸爸知道，妈妈知道，三个孩子都知道，不管他是去上班去家里做事或者是学校上课，因为这个是大家都共同认知的。然后呢，爸爸明天要去跟哪个人谈生意很重要，可能妈妈知道，可能孩子就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啦。所以他们为数不多但极其生动，就大家都共同的经验，那个很为数不多但极其生动，并作为这个家族的一个共同的经验，以加强心理结构的身份。所以我们还是要经常跟我们自己的内在，虽然我们跟不能了解他们，可是我知道整个方向跟大家共同的语言是什么。我觉得那个东西他跟你讲说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当然想象力很难去觉知这些可能性，我用想象是很难知道的，但物质有机体在物理的时间里面，以连续性而言，可以直接去经验这当中的一件。我们是很难去知道，用想象去知道，但是其实我们用连续性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可以直接到去经验这一件，可能是件切以那个被选择的为物质经验的一样的真实，就是我把它当作是可能性来觉察来感觉的时候，我以它是已经完成的方式去感觉的时候，那个可能事件跟你选择现在选择那个真实事件是一样的真实。换言之，就是你不管显或不显，它对内在来讲都会是成真的。但是因为它在内在是成真的，它就是家庭部分所拥有的，但如果说你以完成的方式觉察它的时候，在你的感觉上它就会是真的。那在你的感觉上是真的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在你的感觉上是真的话，你会展示真实的情感，就不是用拉出来的情感。给主人呢，装自然一点的，那你就很自然啦、啊。你笑就很容易笑，不用去装笑啊，免装笑的对啦。
给先啦，
免给先。所以附带的有很多有趣的插曲，并没有完全被了解，但是这些事件呢，在另外一个视野它是变真的。那一个严重的心理冲击，比如说被打击的，我们就刚好今天也谈到说那个飞机事件被严重打击，或甚至一个深切无可忍受的失落，离婚啦、或怎么样啦，总而言之会造成一个短路。那这个短路呢，造成自己的觉察影响到另外部分所经验的实相，那就有一点像失忆症，短暂失忆，但是还是一样，因为它是对内层来讲，它其实每个人的那个经验都有，但是这个部分因为它强烈的害怕或强烈的失落，它可能造成一个失忆症的现象。所以当患者来到另外一个城镇，他换了另外名字，他走失了，然后呢甚至又是另外一个职业，但是对过去的记忆呢是没有的。那这类事件当中的话，他这里的解释是说，个体在经验一个可能事件，但他必须要 在他自己的时间系统内经验他。有一个可能性是他到那边工作做另外一件事情是那种样子，但是他 totally 把他原来那个部分放掉了，所以他是另外一个人，了解吗？有点像做梦，对不对？我突然间梦到我是另外一个人，然后那个人的生活方式跟我完全不同，那我并不需要死掉然后再去投胎变成那个人。但是他如果患上失忆症的，然后他来到了一个城市，他有另外一个职业，然后没有过去的记忆，但是聪明才智都一样，那这个时候呢是个体在经验一个可能事件，可能事件就是已经有的那个事件，那必须要在他自己的时间系统内去经验它。所以这个可能性的部分我觉得很有趣，我不晓得你们是怎么想它的，我觉得真的是蛮有趣的。那他现在整个也在教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完成的事情，比如说我觉得那个有没有可能性，我你可能完成性去体验它，它都不花时间，但是你可以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也不需要做梦，黄粱一梦不需要，你就直接就想象说啊，我去考状元，我去考试，然后中了状元，然后培养，然后怎样怎样，那个东西只要你一进去的话，哈，那个故事它会带着你走，好像自动书写一样。像鲁伯跟鲁伯在写那个沙伦西亚的时候，他都自动书写，因为信息会自动来。为什么会自动来？因为那个可能性场都已经发生了嘛。那你看那个与神对话，对不对？他也是自动书写啊，对啊，跟那个信息都在内在的。怎么样？要继续下去吗？还是还二十分钟？还是聊一聊就好了？要先下去也可以的。
我没有说
都可以，
都可以，都可以。
那你做个选择。
选择。
选择，那我们就停了吧。
聊聊，我们聊聊今天的课程内容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先暂停在这边休息几分钟，要上个洗手间什么的，好。